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一群白宫游客前突然现身，给他上任来第一批到访白宫的公共游客带来惊喜。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开始行动，帮助川普兑现竞选承诺，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
美国各城市的社区纷纷加入一个为难民提供晚餐的欢迎难民活动，通过分享面包来打破隔阂。
中国时间3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法案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一个承诺，
是
现在他上任差不多40多天了，现在呢好像共和党方面呢是终于拿出来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了。
可以说修改医保法案是一个既宏大又琐碎的过程啊，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诉求。那么也可以想见，这样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只不过是第一步，那么未来各方也会针对这个方案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也会有一个艰难的说服和妥协的过程。
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不过首先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危机解密发布了数千页被他们称作是中情局机密文件的内容，揭露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一个大规模的黑客项目。危机解密星期二发布了是8771份文件，并且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起始年，其中包括整个中情局实施黑客攻击的能力。中情局发言人乔纳森·刘表示，中情局不会评论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危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情局对其黑客作业方式方法大都失去了控制。该组织称，一些网络工具在前美国政府的黑客中扩散，那么其中的一个人将这些资料交给了危机解密。
美国总统川普说，共和党提出的审查全国医保体系的新方案非常好，但这个方案在国会的命运无法预料。川普周二在推特上发表评论，称由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现行法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灾难，正在迅速崩溃。川普说，他正在制定新的体系，推动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昂贵的药品的价格，让医保销售跨越州与州之间的边界，让保险费用得以下降。川普发誓说，美国人民的药价将会大幅度的下降。美国卫生部长星期二出席了白宫记者会，说明如何改革奥巴马医保。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一开始行动，帮助川普总统兑现主要的竞选承诺，也就是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
共和党人的计划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即不允许保险公司拒绝为已患病的投保人承保，并允许年轻人在年满26岁之前继续留在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内。但是新的计划取消了对决定不购买医疗保险者增加征税的惩罚，并取代了奥巴马医保根据收入高低而提供的津贴。提供这种津贴的目的是用税收抵免来使穷人能买得起保险。
The bill is looking to reduce
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减少联邦政府在贫困家庭医保计划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方面的支出。这项减少联邦政府开支的法案很可能意味着更多人没有医疗保险。
对奥巴马医保提出批评的人，尤其是川普总统，他们指出奥巴马医保导致保费持续攀升，有时程序过于繁琐。他们称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失败，增加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就业造成杀伤。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国务卿蒂勒森在3月15号到19号期间将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这将是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对亚太地区进行访问。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蒂勒森将与这些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双边与多边议题，包括进行战略协调来对付来自朝鲜的日益推进的核与导弹威胁，并重申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承诺。托纳还表示，川普政府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 同意，同时决议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在贸易、区域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公平行事。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了修改版的旅行禁令后，伊拉克因被从美国旅行限令的名单中拿掉而对此表示赞扬，仍然被列在被禁名单中的苏丹则重申反对这项计划。尼日利亚政府发出了旅行告诫，建议人们推迟前往美国。而在美国方面，几位重要的共和党议员向川普政府完成旅行限令的修改工作表示祝贺，而民主党的一名主要议员和几个人权组织则严厉地批评新命令是种族主义和反伊斯兰的命令。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文说，不要让假新闻告诉你川普政府严重内斗，我们相处得很好，做成了大事。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几天来不断报道说，川普对其手下未能妥善地处理围绕总统的争议感到愤怒。这些媒体发布了许多有关川普白宫的幕后故事，而这些报道常常是根据匿名的消息来源。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一月份美国的贸易赤字上涨到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说，美国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距扩大到9.6%，贸易赤字为485亿美元。在汽车出口的带动下，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0.6%，但是美国商用飞机的销售疲软，因此出口的增长远远不能抵消进口的大幅度增长。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推特再次抨击前总统奥巴马，他说奥巴马从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释放的122名邪恶的囚徒现在都重返战场。川普没有透露信息来源，但看来他引述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数字。星期二下午公布的最新报告说，在奥巴马任内获释的182人中，只有8人再次参与恐怖活动，还有13名获释者被怀疑重新加入了恐怖组织。
中国通讯公司中兴公司同意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支付8.9亿美元的罚款，和解了一起加剧了美中两国矛盾的官司。这是与制裁有关的案件中单个案件罚款数额最高的案例之一。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表声明说，中兴公司违反了制裁，这些制裁的目的是不让敏感的美国技术落入敌对政权之手。亚马逊的 CEO 杰夫·贝佐斯大家并不陌生，但您知道吗？他同时也是一位航天爱好者。他创立的蓝色起源公司一直致力于探索人类太空旅行的可能性。今天他在华盛顿卫星展上做了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对于商业太空活动的看法。下面我们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会展中心。今天呢，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第36届华盛顿卫星展，这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卫星的会展啊。那么涵盖的领域呢，包括我们知道这个通信、航天以及甚至是军事应用非常广泛的领域。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蓝色起源公司的创始人，他也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杰夫·贝佐斯，他今天是在会展上呢发表了一个主题的一个讲话。我们知道他对于航天是非常的着迷的，在2000年是创建了这个蓝色起源公司。那么蓝色起源呢，是致力于制造用于太空旅行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那么今天在这个讲话中呢，贝佐斯也是分享了他对于蓝色起源公司未来前景的一个展望，以及他的公司为什么要致力于制造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贝佐斯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于蓝色起源的长期展望是数百万人在太空中工作生活，我们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向太空拓展人类文明。如果能进行真正可行的重复使用，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这点在我们的新谢伯德火箭上已经做到了。如今发射成本主要在硬件上，每次使用完将硬件抛弃消耗了大量的成本，燃料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是在今天的讲话中的贝佐斯，他之后也是强调说，现在这个重复使用硬件设施，它可以为节约成本这个做出80%以上的贡献，并且呢，这个他的蓝色起源公司现在正研发的新格鲁也是遵循这个重复使用的原则的。新格鲁火箭呢，它的这个助推器是可以重复使用，并且它的引擎是可以重复使用一次，那么现在这个新格伦火箭预计在近地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的载重可以达到45吨，那么比我们之前知道这个公司的火箭猎鹰9号是多了近1倍，那么这就可以为以后人类在太空的这个定居点提供更多的物资。那么贝佐斯也是表示呢，这个新格伦火箭预计会在2020年底之前跟大家见面，而且这个火箭现在已经是接到了第一位的用户，它都是来自法国的通信卫星公司，叫做 Eutelsat， 它今天呢也是来参加了今天的这个会展。那么现在在这个商用卫星发射以及这个商业太空旅行这个方面，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除了蓝色起源，我们还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 SpaceX 公司，还有就是在这个领域的巨头，像这个波音、洛克希德马丁以及这个轨道科学公司，都是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呢，这个都是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那现在呢，这个蓝色起源呢也是并不示弱。那么在近期呢，它已经是将一份白皮书发给了 NASA， 它建议 NASA 呢，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啊，以后在月球建立人类的定居点之后呢，要给这个定居点提供亚马逊式的这个送货服务。但是据我所知，这个贝佐斯他并没有建议，并没有推销这个蓝色起源公司生产的火箭来进行这个送货服务。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展会里呢，大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载人航天这个运载卫星的这个航天器，小到我们这个汽车上装的这个为定位来装的这个汽车天线，都是应有尽有各种的产品。那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来自中国的公司。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采访到了一家来自中国成都的专门生产这个移动设备上使用这个天线的公司，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参加这次展会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展会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展会，就是来自全球很多国家的这个天线，包括 modem 的厂商都来这里来参展，而且它是一个专注于技术的展会，大家都是在展示自己的一些技术，而且我们来这里的话也体验了一些中国设计还有中国制造的一些特点，大家对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客户给我们的一些信件或者邮件。我们从前年参加展会就陆续收到一些公司的一些询单，然后他就问我们一些产品的一些指标啊，然后我们发一些样机来测试啊。现在陆续也开始建立一些合作了，特别是在中东和东南亚这边。
好的，这一次的展会呢，现在已经注册的这个参与者已经是达到了14000人啊，并且有超过300家公司来参加，其中超过40%都是国际的公司。那么大家呢也是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交流，并且多签订单，多创造这个合作的机会。屏障。
好的，谢谢卡拉在展会现场的连线报道。
在今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宿舍楼内发生了一起亚洲学生的宿舍门上的名牌被破坏的事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严呼和随即呢和同学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项呼吁包容和反对歧视的运动。他制作了一个短的视频，叫做 Say My Name，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 YouTube 上创下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今天我们邀请到严呼和参加今天的美国观察。呼和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个事件啊，我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很简单的看到了一点，就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
这个事情被我们发现是在农历新年左右，然后有住在 Shapiro Hall 这个宿舍的一部分同学发现他们门上的名牌被撕掉了，然后他们就去报告给了住在楼上的这个宿管，这个宿管一般是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然后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就说我们没有把你的这个名牌撕掉，因为这个宿管一般是制作名牌的这个人，然后这些中国学生以为是宿管想要换名牌还是怎样，然后和 这个宿管进行沟通之后才发现其实是有第三方过来把这个名牌撕掉了，然后他们就组织起来向学校打了报告之类的，然后学校在收到报告之后的两天，然后就发出了这样一个邮件，这个邮件被更多人收到之后，然后有更多的人然后和学校来报告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最后我们确认下来，其实最早这个事件发生是在学期的开始的时候，是早于农历新年的，但是在农历新年附近是比较集中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被发现的。那么现在这个事件就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一段时间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确信这个事件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里面？
其实我和我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沟通下来，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严格定义上的种族歧视事件，而是一个排外的这样一个事件。因为如果要涉及种族歧视的话，那么可能除了中国学生之外，韩国学生也好，日本学生也好，他们的名牌也会被撕掉。但是这个事件归总下来，其实是只有中国学生的名字被撕掉了，或者是以拼音名字来拼的这样的名牌被撕掉了。所以说，用种族歧视来定义，其实是并不完全准确的。我们觉得排外，或者是针对国际学生，这样会定义会比较准确，
或者说是针对中国学生、中国留学生的。
对、
嗯。那么校方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你们平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之间，特别是这种族群、少数族群这样的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是怎么样？
其实校方的回应还是比较及时的，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同学给学校发出这个报告之后的2到3天之内，他就发出了这样一个邮件，就是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等于说是在安抚学生情绪这样。但是这个邮件的问题是，他只发送给了学校的亚裔或者是国际学生的这样一些学生组织，并不是发给全校所有同学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收到这个邮件之后，开始在校报上发表文章也好，然后也是我制作这样视频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把这个事件然后能够曝光给更广的这样一个校园上的这样一个所有的学生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在这个事件接受到各方媒体的这样一个集中的关注之后，学校发出了第二个官方声明，是由学校的3个本科学院的院长共同联名签署的这样一个声明，就是说我们哥伦比亚大学的价值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然后我们也是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然后这封邮件是在我们报告发出去大概是1周半之后，然后发出了这样一个第二个官方的声明。然后在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3周的时间，学校再没有做出任何更多的官方的回应。然后回到你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平时生活中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上少数族裔这样一个相处的问题，其实哥大标榜自己为美国最欢迎国际学生也是最包容的这样一个校园，其实是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的校园上各个少数族群也好，或者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学生群体也好，其实是蛮庞大的。在我过去1年半在哥伦比亚大学生活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感受到有怎样的排外或者是歧视的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存在。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近期的这样一个现象，然后逐渐涌现出来。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胡和，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事件呢可能是一个排外，特别是针对中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刚才你也说到，你在学校里头平时倒没有感觉到有太多的排外或者是歧视这样的现象，更何况美国的大学校园一般的被认为是非常多元化，也是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纽约呢，我本人在纽约生活过好几年，我在纽约读过新闻学院，我在对纽约的感觉就是，像纽约这样的地方是最不可能发生我们正在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但是的确是在纽约，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发生的。那你们作为中国留学生，有没有去思考过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我说我的经历是将近20年前的经历，现在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中国留学生有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一些原因？
我觉得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其实和校园以外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大环境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这个事件其实不是过去一年中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唯一的这样一个歧视性或者排外性的事件。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住的宿舍 Carmen Hall， 然后发生了三起针对跨性别有这样一个展板，是关注跨性别人群的这样一个宣传展板，这个展板被损毁了三次。然后在上一个学期，我们学校的摔跤队，然后被发现在他们的群聊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大量的歧视女性、歧视同性恋或者是种族歧视的这样的内容。然后再加上这一次针对中国学生的名牌事件，其实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三次。然后我们也发现这样事件的发生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频繁。和我的同学也好，和我的朋友也好，交流下来，其实大家感觉和最后社会外面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新的总统上任之后，立马对移民政策也好，对工作签证政策也好，有这样大幅度的收紧，包括禁牧令，包括在边境建墙的这样一些政策，其实给美国的社会大众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一个排外的或者是歧视性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大学的校园，可以说是外面大环境催生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严呼和在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一群白宫游客前突然现身，给他上任来第一批到访白宫的公众游客带来惊喜。美国各城市的地方社区纷纷加入一个为难民提供晚餐的名叫欢迎难民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分享面包来打破障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美国访问，并于星期二下午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称赞共和党提出的改革医保体系的方案，但是该方案在国会的前途未卜。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开始行动，帮助川普兑现竞选承诺，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发起一项呼吁包容和反对歧视的运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和游客会面，让民众惊喜不已。我们请安华来做详细的报道。安华，
好，平常。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他 这个入主白宫后的这个首次开放日呢，是在一群白宫的游客前是突然现身。话说呢，是游客在白宫一层的这东侧见到川普总统本人之后呢，在天鹅绒警戒线的另一侧发出了尖叫欢呼，而且是频频拍照。川普在游客和记者眼前把我来自这个阿拉巴马的10岁男孩杰克库尼什和他的和他拥抱，而且呢，川普敦促学生们呢要努力学习。自川普宣誓就职以来，白宫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星期二呢这是首次接待游客。一般来说，在总统换届交接的这个过渡时期呢，白宫都会暂停向公众开放。根据白宫网站介绍，公众开放日是每周二到周六，游客需要通过各自的本地国会议员预约，游览的时间总长一般是45分钟。好，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内。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各个城市的地方社区现在纷纷加入一个为难民提供晚餐的名字叫做欢迎难民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分享面包来打破障碍。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参加了洛杉矶的一次晚餐，那么叙利亚难民与聚餐者分享了他们在美国落户的经历。
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食物代表了美国的多元化。聚餐是由一个名叫 Tribe 的组织发起的，目的是庆祝社区内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们准备迎接贵宾，其中能包括刚满19岁的叙利亚难民穆罕默德·纳斯尔·特拉德，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
到美国来，我们迈出了一大步，由于文化不同有很大差异，我希望很快适应。
特拉德是6个月前抵达美国的，他觉得自己必须能够流利地讲英语，否则就无法完全适应，所以他现在到大学去学英语，不过他也以其他方式来适应美国的生活。
我试着做烤乳酪，做墨西哥起士饼和其他一些食物。是的，我学会了一些。
特拉德的妹妹雷拉今年15岁，她感到在学校很难适应。
有些同学对我说，我可以看看你的头发吗？你为什么要戴头巾？有时候他们打扰我，他们说你是恐怖分子，我不听他们。
这对于雷拉和我都很难，因为他们只是从电视上接受新闻，并不知道真相。
根据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叙利亚难民今后的12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
川普断定叙利亚人可能是恐怖分子，也许任何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你不能以一个人的国籍来判断。
特拉德对川普的批评仅此而已。
川普当选总统是真主的旨意，我很高兴。
特拉德说，到现在为止，他在美国的经历不同于白宫有关难民的说法。
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示欢迎，对我们很好，他们想要帮助我们。
组织聚餐是为了让这种交往能够在所有接纳难民的社区里继续下去。难民们希望在美国庆祝更多的生日。美国之音记者李岸林，洛杉矶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美国访问，他星期二下午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有关现场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掌握。奕华。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那么稍早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呢，已经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完了他的演讲。那么马英九总统呢，这是他第一次在卸任之后拜访华盛顿。那么整场演讲内容基本上还是围绕在两岸关系以及马英九总统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九二共识。那么马英九总统呢，他也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在去年年底。当时还是时任总统当选人的川普和当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这个通话。那么这个马英九总统他也提到说，这通电话呢可以说是被各方视为是台美关系自1979年以来的最大的外交突破。不过呢，这个各方也随后也相当的担心，台湾是否有可能是美中谈判之间的一个筹码，以及美国的一中政策在川普上任之后是否会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20天之后呢？ 川普总统随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通话的岳阳通话。不过在电话当中呢，川普总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要求呢，承认了美国将继续奉行一中政策。那么马英九总统他在演说中谈到说，川普总统回归到一中政策，这说明了一中各表其实就是各国具体执行两岸关系的这个具体做法。我们来听听稍早马英九总统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所发表的演讲片段。
President Trump's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川普总统回归到传统的一中政策，也反映了世界70%和中国有邦交关系的国家的一中政策，都对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张保持弹性和保留的态度。这说明了一中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Flexible attitude and reserved attitude toward the PRC's claim over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refore, the One China principle.They practice is actually one China,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他们是国际社会所做的，也是一中各表。
好的，马英九总统他也除此之外呢，还谈到了说这个一中各表，还有一中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基本上呢和这个完全符合了国际各国呢，国际上的各个国家和中国继续发展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呢也和台湾有着具体的实质的关系。因此呢，他说九二共识可以说是这个两岸之间模糊关系的最佳经典代表。那么我们知道，在目前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不管是在选举前还是选举之后呢，基本上都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他只承认过1992年的历史会谈的事实。不过即使蔡英文总统没有具体的承认九二共识的内容，他是具体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呢他还是获得广大的台湾民意的支持。那么目前的两岸关系自蔡英文上任之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冷和的状态。那么稍早呢，马英九总统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之前呢，曾经拜会了中华会馆，在华盛顿的中华会馆。那么他在会馆当中呢，和这个一些台湾的侨胞表示了他感谢这个侨胞在于抗战时期的这个贡献。不过呢，他具体在谈到了两岸关系的时候，他也希望说两岸关系能够继续的往好的方面发展，并且重回到温暖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听听稍早马英九总统在稍早的这个会馆上面的这个演讲所的看法怎么说。
希望呢，两岸关系能够尽快能够回春，让两岸呢能够继续的和平的发展。不论哪一个人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他都有这个义务呢，要维持一个好的两岸关系，让两岸的人民都能够在和平繁荣的情况底下呢，继续发展大家的友谊。
好的，马英九总统呢，他在这个今天的演讲当中呢，他同时也提到了他的三大具体策略，也就是台湾应该要亲近要和这个和善大陆，并且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最后呢，他也提到说要和美国保持亲近的未来发展。那么同时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在接下来三天呢，将会在华府的各个智库以及国会呢进行拜会。除此之外，他会将有一场这个美和台湾的侨宴将在明天举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内容，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中国对国内的审查严格举世皆知，其审查制度被称为防火长城。不过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过去几年逐渐将防火长城修建到全世界，将自我审查、假新闻、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等等以中国的软实力为包装影响全世界。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今天参加了这份报告的发布会，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
是，这份报告呢，就是今天呢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他这个发表这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的信息强权。那么这份报告呢，它的作者叫做香提卡拉提，他曾经呢是美国政府国际开发署的工作员工，同时也是这个世界银行这样子一个国际组织的员工。那么他也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的媒体跟互联网都也研究哦。那么报告当中，他就提出了，他认为归咎出来有三大手段是中国政府正在全世界使用的，把防火长城建到全世界来增大他们的影响力。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国际新闻报道，那 那在里面呢，就是要对外国媒体施压，并且影响外国媒体的报道，还有进行大外宣，并且支持所谓有建设性的新闻。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全球的互联网，就中国会提倡互联网的主权论。我们经常听到中国说互联网是有国界的这样的说法。另外呢，还有推广中国巨大的互联网产业，并且建立网络强权，同时还利用中国的网络间谍跟黑客。那第三个手段呢，其实是塑造全球的文化跟舆论，也就是呢，中国跟好莱坞的制作电影公司合作，并且利用中国广大的电影市场来影响好莱坞的电影内容，同时呢，也会去买一些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另外还巨幅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能力，并且举办各种的电影典礼、节庆。体育活动、文化活动跟语言学校等等。所以呢，最近在座谈会当中，除了提到说很多好莱坞最近的大片《长城》之类的，还有像这个《火星》《移民火星》这样的那个电影里面，也都把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这个国家呢，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提升。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在好莱坞电影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提到了孔子学院他们在这个美国的民间里面是怎么样来影响一般的美国人民的。
嗯，耀一，那么这份报告除了做了这样的一个全景的梳理之外，有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值得担忧的地方？
是这个报告里面，他当然是说，中国政府做了这么用这所谓的三大手段做了这么多事情，花这么多钱来做这样的事情。他第一个是希望营造国际，不只是美国、欧洲还有非洲，今天特别也听到了很多非洲的情况，是要营造说对中国一个友善的环境。不过次要呢，还有就是要来对外来宣传中国的各项的国际政策，包括了在国际社会上要来宣传中国的港台政策。那么还有这个所谓的中国对宗教，例如说法轮功、基督教等等的政策。那么我就问了这个报告的这个撰写人呢，问他说，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讨论非常的多，就看到有一些美国的网民，他就说南中国海 South China Sea 既然有 China 的话，那是中国的海啊，为什么美国还花着钱去管呢？还有前一阵子这个川菜通话，川普总统跟蔡英文，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话之后呢，所谓这个一中政策，看到很多的美国民众跟媒体并没有完全盘了解所谓这个历史的背景跟所谓的法律跟条约的之前呢，就已经做了很多的揣测。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说法呢，这个超越防火长城的这个报告的作者叫卡拉提，他告诉我说，其实中国在乎的是整体的大战略，不过这些小的部分，中国政府还是很在意的。我们看一下卡拉提怎么说。
I mean, I think it's all part of China's general influence strategy.
我想这是中国整体影响力策略的一部分。我不会专注在某些特定话题上，因为那跟中国政府自己对这些议题有多敏感相关。而在那些议题方面，我想中国也不是特别在乎影响美国公众的看法，而是要确保不会违背中国的策略利益。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最优先。
So, I don't see that as being a huge priority for them.
那么在报告当中，还有今天座谈会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利用互联网。那么刚才说第二手段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那么怎么利用互联网？除了在网上散播一些假的讯息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之外呢？其实也利用说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市场，或是利用中国的科技公司，像华为等等微信等等的到美国市场来，试图来影响美国大众的看法。那么所以我就问了这个另外一位在参加这个讨论的主持人，叫做丽贝卡麦金嫩，他是这个。新美国智库也是的这个杰出数字权力项目的主任，他也曾经是 CNN 驻北京的记者。那么我就问他说呢，今天这些科技公司，你说当时谷歌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中国，被中国政府他坚持他的原则，被中国政府处罚，结果百度就 take over 取代了这个谷歌。那么也看到说脸书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微信就取代了这个脸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外国的科技公司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以及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丽贝卡麦金嫩他怎么回答的。
In the case of Google, I think they did decide it was worth what they did.
我想就谷歌的例子而言，我想他们的确认为那样做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在乎他们全球的用户，而他们考虑过了，如果他们对中国让步，其他的人就不会信任他们。所以即使在短期内他们被处罚，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决定，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够这样做。我想很多公司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核心原则，还没有向他们的利害关系者以及一般大众展现他们的立场，所以我想这让他们在面对进入市场的压力时很难坚守立场，或是根本无法决定是否要进入中国市场。 我以前在 CNN 工作，当年 CNN 曾经被时代华纳拥有，之后被美国线上拥有。中国政府的确因为 CNN 做的一些事而处罚时代华纳跟美国线上。
Because of stuff that CNN was doing. I think requiring transparency is very important.
我想要求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公司要有政策，要明确公开他们收到什么样的要求，他们的资金来源之类的。我想一些基本的透明度是非常必要的。
是我们看这个新美国智库的这个数位项目的主任呢，麦金林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这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一般商业公司应该要来坚守的原则。不过他也提到了透明度，因为我问他说，哎，那是否可以用一些法律或者是政策来规范这样子的公司？他认为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不可以像中国政府一样说我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或是我就把你砍了就把你砍了。所以说还是要以市场这个来负责的。但是他认为说，只要是公司够透明的，公开的讲说，哎，我有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那么是否我拿到中国政府的钱或中国的资金，或是呢我向中国政府屈服了，那么呢这个一般的消费者大众呢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来认为说这个公司是否适合生存在市场上。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北京强烈反对美韩的萨德项目，曾多次警告韩国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中国民间爆发了一场反韩爱国的抵制风潮。萨德入韩到底对中国造成哪些威胁？稍后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萨德入韩的目的是防御朝鲜的军事威胁，再次强调萨德反导系统的目的是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和核威胁。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中国不仅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朝鲜违法的武器项目和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一地区，甚至对美国都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公开表示，他们的弹道导弹项目是为了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讨论中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也是保护驻韩美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最近可以说是危机不断，星期一朝鲜向日本海域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以抗议美韩的年度军事演习。就在朝鲜发射这4枚导弹后不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的第一部分。北京一直反对美韩的萨德项目，曾经多次警告韩国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避免对两国关系和双方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造成更严重的负面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一旦萨德入韩，中国应考虑在事实上中断与韩国的外交关系。中国民间也爆发了一场反韩爱国的抵制风潮。那么萨德入韩到底对中国造成哪些威胁？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朝鲜核威胁无动于衷，却对旨在应对朝鲜威胁的萨德反应如此的强烈？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啊，主持人好。
哎，马教授，韩国引进萨德的这个它的主要目的，当然刚才按照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的说法已经是很清楚了，在你看来，就是说韩国他们引进这个萨德的这个目的，他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韩国实现的目标呢，当然一个是直接的目标，就是说要防止朝鲜的导弹发展系统和这个导弹对韩国可能潜在产生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重新强化韩国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那么把韩国的自身安全呢放到美国的整体的东北亚安全框架之内进行考虑。
嗯，中国为什么对这个萨德的反应如此的强烈？他主要担心的是什么？
中国呢，我想它反应的确是很强烈的。那么它的考虑呢，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军事考虑，这就像刚才我们片头所看到的，那萨德本身的系统呢是比较先进的，它可以探测2000公里这个范围内导弹的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部署在韩国呢，中国整个的东北和华北的导弹活动呢就将处在美国的监控之下。但实际上这个军事考虑呢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没有萨德呢，美国依然是可以靠其他的像卫星啊监控中国的各种导弹活动。所以呢，我们说中国反对萨德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治考量。那么因为一直以来呢，中国是希望呢要避免在这个美国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内呢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么韩国是个突破口，是希望呢把韩国拉出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那么和中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态势。那么现在呢，韩国呢重新回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呢，实际上呢是对中国的损失呢，并不是在一个简单的军事上，而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呢，丧失了韩国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
嗯，你刚才提到就是中国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就是要把韩国就是拉出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圈，或者说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同盟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朝鲜这个发射了这个试射了这个弹道导弹，那么最近呢又发射了4枚这个导弹，之后，那么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呢是采取了一定的这种行动，比如说是这个禁煤令，是不是啊？也决定不进口这个朝鲜的煤炭了。那么很快呢，是朝鲜的副外相就访问了北京。那么中间呢，就说这个禁煤令的这个前景到底是怎么样，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那至少就是说，现在和朝鲜的这个关系已经是非常紧张了。那么现在又因为这个萨德的原因，和韩国的关系又非常的紧张了。那么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朝鲜半岛上，它和这两个政权、两个政府的关系都非常紧张。会不会有这种危险？就是说，中国会更加全面的，就是更去支持这个朝鲜了，而就是说要和真的要像他们所说的一样，要和韩国来。事实上来断绝这样的一个外交关系，可能吗？
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是说呢，中国的确在 这几次就是年初以来吧，这几次过程中呢，和朝鲜半岛上的两个政权呢都发生了比较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呢是北朝鲜，就是朝鲜政府呢不配合，不太给中国政府面子。那么一方面又是刺杀，又是试射导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呢也不是非常的配合中国，那么重新强化了和美国同盟关系。这样的话呢，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呢都有各自的安全考虑。那么可是他们各自的安全考虑的都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所以这样说呢，中国的确呢在朝鲜半岛上的这个战略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事情，尤其是萨德入韩，是不是能够导致中国重新和朝鲜的关系密切，然后疏远韩国？我觉得这个倒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呢，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说好听一点的叫做互相利用，说的难听一点的话，顶多了也就是同床异梦的关系。那么朝鲜呢是希望呢打开一个缺口，那么在中国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中呢找到一个夹缝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使朝鲜半岛呢回到一个冷战的一个状态之下，从中呢得到它的一个基本生存的条件。那么中国呢实际上是不会呢拥抱一个冷战思维的，那么中国呢它和中美关系的和中韩关系都很密切，所以它是不愿意呢走到这一步的。因此我说呢，中国呢虽然在半岛的战略回旋余地不大，但是也不会就此和朝鲜走得更近。
特别是也不会就是如果只是从这个经济啊、贸易啊这方面的考量，也不会彻底的和韩国把关系就把它闹僵了。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萨德，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部署了在韩国。那么美国呢，当然是这个参与其中。那么美国的除了就是刚才像我们放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的这种说法，是为了帮助韩国来抵御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美国的战略目标、战略目的是什么？美国的利益在哪里？
美国的战略目标呢，最直接的或者是最放到台面上来说的目标呢，就是要抵御朝鲜的研发导弹和研发核武器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安全，以及包括呢对美国自身的安全的一种挑战，这是放到台面上说的比较清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它没有说明的呢，或者说可能更重要的考量呢，就是在于怎么样实现在东亚地区的一个战略平衡。这个所谓战略平衡呢，就是说要保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要保证呢，在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啊，就像日本呀、韩国呀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呢应该能够一方面和中国交往，但是呢不能够屈从于中国的压力，这是美国也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也希望呢，通过平衡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呢，去鼓励在东亚这些国家，尤其它的盟国，像日本、韩国这样的盟国，能够加强互相的合作，能够加强他们之间互相的发展，不至于呢说把一切的东亚活动的主导权呢，通通交到中国的手中。所以这个是美国一个整个的战略考虑的一个中心。那么现在我们说呢，通过部署萨德呢，它可以说呢，基本上达到了这样刚才所说的这个战略的目标。一方面呢，它强化了日美、韩美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它重新呢使得韩国呢把自身的国家安全呢交还到美国的手中，依托美国的保护来抵御朝鲜的一个威胁。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通过你像在韩国国内的对于中国的一种怨气吧，那么促进呢日韩之间的合作，促进韩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合作，那么抵消中国的影响力。
我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警告韩国的乐天集团，那主要是这个萨德导弹部署的这个用地呢是和这个乐天集团是有关系的。那么中韩之间会不会因为这个，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国国内的这种就是民间的这种反韩的所谓的爱国风潮，那么会不会因此就是即使不会和韩国彻底中断了所谓刚才说的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贸易、在经济关系上会出现摩擦，或者甚至发生贸易战？
我同意主持人刚才说的，中国呢肯定不会公开支持贸易战，因为自身呢本身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呢还是非常密切的。我们这里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呢，在2015年的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2700多亿美元。那么2016年呢，中韩自由贸易这个协定又生效了。那么所以中国呢，是中韩之间的自贸协定呢是中国涉及这个国别贸易额最多的，也是这个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一个自贸协定。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韩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对于韩国来说，中国也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他们都不会，两国政府都不会支持这种贸易战的。但是我们应该说呢，韩国企业肯定在中国的日子不好受，那首当其冲的呢，就像乐天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它的包括乐天背后所代表的旅游业，那个免税店行业，还有文化产业，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韩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比如说，韩国呢要鼓励这个散客进行去韩国旅游，那么也同时呢开列了一个清单，那么所有中国商品，那么如果中国对于韩国商品采取一些制裁措施的话呢，那么韩国可能也相应的对于一些中国商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啤酒、泡菜、鱿鱼，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韩国市场上比例比较高的，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双方呢要下一步进一步进行考量的一些交锋的一些基本的交锋点吧。
也许许多明星到韩国整容的人也就会少了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民间的这个所谓的反韩，所谓的爱国这样的最近的一些抵制韩国，抵制韩国的乐天，甚至抵制韩国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些，中国的许多民众把它叫做爱国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如果这样说可以的话，它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情绪的这种表达。这个和官方有没有关系？是真的是民间自发的这样来表达的这样的一种风潮吗？
首先说呢，乐天集团呢最近确实是有很多的麻烦，那么它的店铺之外呢有很多抗议活动，我们在网上都看到照片了。同时乐天的免税店呢也表示它的这个网站遭到了黑客的攻击。那么中国的很重要的网络销售商这个京东商城也表示呢要关闭乐天的网站。另外呢，在早些时候呢，乐天在中国东北的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也因为所谓的消防原因被叫停。那么这背后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政府、中国政府、韩国政府加上中国民间一个三方博弈的一个过程。至于说到底中国这种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倾向是不是官方所煽动的，我觉得呢这不一定是中国官方直接发动的，但是呢中国官方的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这个有倾向性的报道，起到了很大的鼓动的作用。但是我们想应该提醒中国政府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那么你参与政府，一方面他可以参与政府制裁韩国企业，替政府做一些政府想做又不好做的事情，但是同时呢这种极端化的情绪也不利于政府的心平气和用外交手段去处理外交问题，所以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应该注意的。
好的，谢谢马昭教授，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很长时间以来啊，科学家们对于脂肪与癌症关系紧密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但是美国的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有一种脂肪与癌细胞的扩散确实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发现会带来治疗癌症的全新方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癌细胞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结果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D36 的依附于癌细胞的蛋白。
目前还不太清楚在数百万细胞中有哪些细胞最终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突破肿瘤转移扩散到不同的器官。
癌细胞繁殖需要脂肪酸， CD36 是它们摄取脂肪酸的方式之一。
脂肪酸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细胞。 CD36 是一种受体，它就像一个隧道，脂肪酸通过它进入细胞。
事实证明，那些通过 CD36 摄取脂肪的癌细胞就是有能力扩散到整个身体的癌细胞，而当研究人员阻断了 CD36， 癌细胞便停止了扩散。
如果阻断 CD36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我们看到许多肿瘤完全丧失了启动癌细胞转移的能力，不是丧失很多，而是彻底丧失。
不仅如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即使癌细胞扩散了，阻断 CD36 之后，新的肿瘤也缩小了。掌握了这种知识，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阻止 CD36 的天然和药物方法。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看低脂肪酸的饮食是否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他们还在研究寻找新的可以关闭 CD36 的药物。
我们正在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技术合作，这是一家英国公司，希望生产 CD36 的临床及抗体。
贝尼塔的科研团队说，如果他们的研究实验进展顺利，五年内就会研制出适用于患者的产品。美国之音伊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宇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宇文。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这次两会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五年的收官之作，也被认为是确定习近平下一届任期以及中共十九大的铺垫之举。究竟我们该如何来评价习近平当政的五年呢？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在这五年当中究竟是进还是退呢？习近平誓言要建立的法治社会究竟在哪里？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钟，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